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旷野玛纳。
欢迎收听旷野玛纳，我是孙大中。哥林多前书16章13节，保罗说，你们务要警醒，在真道上站立得稳，要做大丈夫，要刚强，凡敬畏主行义的人，主必悦纳。让我们保守自己常在神的爱中，在神面前行正直的路。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属灵的深耕。我们思想属灵的深耕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新约圣经哥林多前书3章1到9节。哥林多前书3章1到9节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。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，神的应许。
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九节，弟兄们，我从前对你们说话，不能把你们当作属灵的，只得把你们当作属肉体，在基督里为婴孩的。我是用奶喂你们，没有用饭喂你们。那时你们不能吃，就是如今还是不能。你们仍是属肉体的，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，这岂不是属乎肉体，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？有说我是属保罗的，有说我是属亚波罗的，这岂不是你们和世人一样吗？亚波罗算什么？保罗算什么？无非是执事照主所赐给他们个人的引导你们相信。我栽种了，亚波罗浇灌了，唯有神叫他生长。可见栽种的算不得什么，浇灌的也算不得什么，只在那叫他生长的神。栽种的和浇灌的都是一样，但将来个人要照自己的功夫得自己的赏赐，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。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，所建造的房屋。
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一到九节。请我们再把圣经翻到以赛亚书28章24节，旧约圣经以赛亚书28章24节，经文说道：那耕地未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以赛亚书28章24节，我们就以这些经文作为今天一块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以赛亚书28章24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：那耕地未要撒种的，岂是常常耕地呢？以赛亚书28章24节。继续请听孙大中朗读今天的灵修短文：属灵的深耕。耕地不是预备撒种吗？撒种不是为了使许多人吃饱吗？铁犁耕过人心的时候，自然是有原因的。几天之后，我们将要看见有五谷长出。铁犁的工作是为收获的季节。我们想，它好像伤害我们，但铁犁不是为伤害我们，乃是为了造就我们未来优越的生命。我的心啊，安静吧，神的工作是有效的，让他做他看为美的事吧。我看见个农夫手扶着犁在田里犁田，看来对田地好像很残忍，但农夫的眼睛像是预先看见了要丰收的麦子。他知道几个月后那翻起的泥土要长出金黄色的麦子，因而笑了。心灵里的深耕产生丰富的灵命果实，有香甜的恩典，同样也有辛酸的恩典。然而这都是恩典，这恩典也许是伴着甜蜜而来，也许是伴着黄连般的苦味而来。铁犁在心田里耕耘，直到在夜里天使来把种子撒在更好的田间。神不愿我们心田荒芜，虽然铁犁是尖的，牛蹄是重的，但我不拒绝耕种，因为神不喜欢我们的心田荒芜。
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 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十六篇第八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今天我们思想属灵的深耕这个题目。那耕地的人不是为了耕地而耕，乃是为了要撒种。神在我们身上拥有一切的主权，他是我们心田的农夫，会常常来耕耘。神只会塑造我们，不会折磨我们。神不会错，他是全知全能的神，他的谋略奇妙，他的智慧广大，做任何事都有周全的考虑。灵性美好的人会从神的主权和恩典来看所处的环境，懂得要寻求神的旨意，倚靠神的帮助。神许可让人不称心、不如意的事情深刻在我们心里，仿佛在我们心灵里留下深深的犁沟，为的是要我们播撒善种。神知道怎样对付我们的老我，就是容易倾向恶的本性，他知道用什么方法塑造我们最有效。箴言十六章第四节，所罗门说，耶和华所造的各是其用，就是恶人也为祸患的日子所造。当我们不期望遇到的事情发生的时候，要凭信心仰望神，安静让神做他看为美的事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，凡向他呼求的，他都以丰盛的慈爱待他们。保罗学会无论在什么境况都可以知足，他知道怎样处卑贱，也知道怎样处丰富，或饱足，或饥饿，或有余，或缺乏，随时随在他都得了秘诀。他甘心让神按着他的旨意塑造他的生命，不因为事不如意就心生忧愁。神是我们的力量，如果我们不依靠神，只靠自己去承担，会因为困难而烦躁，而痛苦和疾病就会随之而来。保罗勉励我们要靠着主，依赖他的大能大力，做刚强的人。当神借着人的手耕耘我们内心的时候，要存心忍耐，凭信心仰望神，因为知道这是蒙恩的前奏。我们看旧约创世纪里的约瑟，约瑟年轻的时候被嫉妒他的哥哥们卖给以实玛利商人，嫁到埃及做了奴隶。在人看来这是人伦悲剧，但神在约瑟身上有美意，借着约瑟遭遇的坏事成全美事。诗篇105篇16到22节，诗人说，他命饥荒降在那地上，将所依靠的粮食全行断绝。在他们已先打发一个人去，约瑟被卖为奴仆，人用脚镣伤他的脚，他被铁链捆拘。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，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，立他做王家之主，掌管他一切所有的，使他随意捆绑他的臣宰，将智慧教导他的长老。使徒行传七章九到十节，斯提凡说，先祖嫉妒约瑟，把他卖到埃及去，神却与他同在，救他脱离一切苦难，又使他在埃及王法老面前得恩典有智慧，法老就派他做埃及国的宰相，监管全家。神许可约瑟受苦，是因为有重要的责任托付他。中国的孟子感悟出苦难对人的益处，他留下了，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体肤，空乏其身，行拂乱其所为，遂动心忍性，增益其所不能，这样的词句。孟子先是提到几位古代圣贤受上天磨练的经验，例如舜是从田间劳动中成长起来的， 傅说这个人是帮人筑墙的，后来当了商朝的宰相。萧格这个人曾经以卖鱼贩盐为生，后来做了纣王的大臣。管仲本来是一名囚犯，后来得到鲍叔牙的举荐，被齐桓公重用。孙叔敖曾经为了躲避仇家隐居在海边，后来当上楚国宰相。百里奚原来是一个亡国的奴隶，被知人善用的齐穆公用五张羊皮赎回来，成了辅佐秦国的大臣。孟子认为，人在忧患中常能奋发图强，最终能承担大任，在安逸中却容易消磨志气。苦难激发人的奋斗力，显出人的才华，而平顺反而隐没了人的天资。所以生于忧患，死于安乐，就成了一句千古的至理名言。约瑟17岁的时候还只是个牧羊的少年，然而却被哥哥们狠心卖给以实玛利商人，后来被带下埃及。那时的约瑟对埃及和埃及的一切并不知道，也不熟悉。但是13年之后，约瑟却一跃成为埃及权力的宰相。可能我们会问了，约瑟有什么资格去承担这么重要的责任呢？原来这13年在人看来的黑暗岁月，是神用来雕琢约瑟灵命的学校。约瑟在极深的幽暗里，亲情、友情、前途似乎什么都没了。约瑟在异地他乡饱受分离之苦，受羞辱，被人轻贱，甚至被人冤枉，看似没有任何希望。但诚如真金不怕火，真玉不怕磨，神要是星光璀璨，他必须先造黑夜。有一句话在读约瑟生平的时候不断地给我们带来安慰和鼓舞，就是耶和华与约瑟同在。啊，神与约瑟同在，我们就可以放心，可以安心地看神要向约瑟所施行的救恩。圣经至少五次告诉我们神与约瑟同在，神没有撇下约瑟，没有丢弃他，因为约瑟是敬畏神的人，神与敬畏他的人亲密。他要使用约瑟拯救雅各一家脱离饥荒和死亡，他掌管环境，安排一切。神要做的事，约瑟后来才明白。当约瑟的十个哥哥在父亲雅各死后，深怕约瑟报复他们，前来求约瑟饶恕，俯伏在约瑟面前说，我们是你的仆人。约瑟对他们说，不要害怕，我岂能代替神呢？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，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，成就今日的光景。现在你们不要害怕，我必养活你们和你们的妇人孩子。约瑟用亲爱的话安慰他们。之前创世纪45章第5节，约瑟和弟兄们相认的时候已经说过，不要因为把我卖到这里自忧自恨，这是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保全生命。当时7年的饥荒已经持续2年了，还有5年不能耕种，不能收成。约瑟说，神差我在你们以先来，我要给你们存留余种在世上，又要大施拯救，保全你们的生命。这样看来，差我到这里来的不是你们，乃是神。他又使我如法老的父，做了全家的主，并埃及全地的宰相。一切都是出于神。约瑟回头看的时候，完全明白神的道路和美意。神奇妙地使用这些困境，把一个受宠的男孩磨练成为一个顶天立地的男人。这些苦难原是祝福的前奏。在人看来，约瑟好端端的怎么受了苦呢？但在神看，这是为约瑟的前途以及借着他所要施行的拯救在预备他。为了约瑟能够升任宰相一职，神精心安排。他知道约瑟如果要升任埃及的宰相，承担管理全埃及的重任，他一定需要有足够的装备。他必须通晓埃及的语言、文字、风俗、习惯、 以及文化等等。神先让约瑟被卖给法老的内臣护卫长波提乏。当约瑟住在护卫长波提乏家里的时候，圣经说耶和华与他同在，他就百事顺利。又说他主人见耶和华与他同在，又见耶和华使他手里所办的尽都顺利，约瑟就在主人眼前蒙恩，伺候了主人，并且主人派他管理家务，把一切所有的都交在他手里。约瑟展现本领的机会来了，他做得非常好，令人惊羡，以致波提乏将一切所有的都交在约瑟的手中，除了自己所吃的饭，别的事一概不知。后来约瑟被主人的妻子诬告，被下到监里，但那并不是普通的监狱，而是王的囚犯被囚的地方。这些被关的人呢，大有来头，只是因为得罪王或者受到牵连被关了进来，都是埃及的重要人物。神让约瑟在那里坐监，有充足的时间和这些政府要员交流学习。在人看，约瑟是受了诬告被关在监牢里，在神看，那是为约瑟量身打造陪着他做宰相的学校。神有神的时候，当时候到了，诗人说王打发人把他解开，就是治理众民的把他释放。约瑟被带出监牢，剃头刮脸换衣裳，进到法老面前，以后完美的给法老解了梦，被法老赏识，做了埃及全地的宰相。神的作为太奇妙了，那些先前让约瑟不称心的事，现在都有了解释。从主给约瑟的带领，明显主是满心怜悯，大有慈悲。创世纪41:45经文记载，法老赐名给约瑟叫撒法纳特巴内亚，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神说话和活着。在法老的眼中，神借着约瑟说话，活在他里面。法老说，像这样的人，有神的灵在那里头，我们岂能找得着呢？法老派约瑟掌管他的家，派他治理埃及全地。那一年约瑟年30岁，神不用身穿彩衣的约瑟做埃及宰相，而用历经苦难脱下囚衣的约瑟去担当重任。当约瑟穿上细麻衣，戴上宰相的金链之前，他是被铁链捆拘，人还用脚镣伤他的脚。约瑟饱受思乡之苦，受羞辱，被人轻贱，独自经历试探，受委屈，不知前途如何。诗篇105:19，诗人说耶和华的话试炼他，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。以后约瑟的十个哥哥们来埃及敌粮，第二次回去把便雅悯带来，约瑟和他们相认的时候，他们在他面前都惊慌了，通通呆住了。他们完全没有料到，在他们眼前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最高长官竟然是约瑟。他们心想，怎么可能呢？约瑟不以恶报恶，而选择以恩慈的爱饶恕过去恶待过他的哥哥们。圣经记载约瑟哭了好多回。弟兄姐妹，神并不甘心使人受苦，使人忧愁，因为他的心本不是要我们受苦，而是要赐福给我们。耶利米书29:11经文记载，耶和华说，我知道我向你们所怀的意念是赐平安的意念，不是降灾祸的意念，要叫你们末后有指望。据说当约瑟带着父亲雅各的身体回到迦南地的时候，途中经过那个曾经被哥哥们丢入的坑，他就停了下来，祝福那坑，为他献上感谢。因为若不是被哥哥们丢入那痛苦的坑，他就不会成为埃及的宰相。约瑟仰望神的应许，希伯来书11:22，作者说，约瑟因着信，临终的时候，提到以色列族将来要出埃及，并为自己的骸骨留下遗命。神曾对亚伯拉罕说，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，又服侍那地的人，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400年， 到了第四代，他们必回到此地，因为亚摩利人的罪孽还没有满盈。可以参看创世纪十五章十三节和十六节。约瑟满心知道神必定看顾，因为他一生蒙神引导，主喜悦他，赐福给他。今天神在我们生命中犁田，是为了将来的丰收。我们是他所耕种的田地，在他深耕的犁沟里，要让应许的种子深埋在我们心间，让我们不要因不信心里起疑惑，而是因信心里得坚固，将荣耀归给神。弟兄姐妹，要等候神。诗篇二十七篇十四节，大卫说：“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，坚固你的心。”我在说要等候耶和华，让我默然倚靠神，耐心等候他。他必使我们在活人之地得见他的恩惠。盖恩夫人讲过一句话，她说：“我已经学会了喜爱黑暗，因为处境越黑暗，主的脸就越光明。”是的，有主同在，监狱也是天堂；有主施恩，艰难也是祝福。愿我们的心紧紧倚靠主，我们的心田不在平顺中怠惰荒芜，而是在神的道上扎根。请我们一起祷告。主啊，你要我们依靠你而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你的信实为粮。你要我们以你为乐，你说你就将我们心里所求的赐给我们。你要使我们的公义如光发出，使我们的公平明如正午。你兴起北风，让南风吹来，吹在我们的园里，好使其中的香气发出来。透过今天的信息，求主帮助我们，不让我们在家庭里和在职场上所受的伤害成为一生的阴霾，而思想你在约瑟生命中的带领，寻求你的同在。主啊，你必赐福于义人，你必用恩惠如同盾牌四面护卫他们。你的灵本为善，你的眼目看顾敬畏你的人和仰望你慈爱的人。你怎样帮助约瑟坚忍，求主用你大能的手托住我们，叫我们因为你宝贵的话语所带来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。愿主更新我们的心意，叫我们在艰难的日子里满心期待那属灵的丰收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欢迎您来信与我分享交流聆听节目的领受，也欢迎您向我索取电子讲义孙大中讲道集第69集。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汉语拼音的玛纳 at 良友 .net， 请注明旷野玛纳节目给孙大中收就可以了。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教室却不在阴上，你的眼必看见